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川普政府与中国展开的第一轮全面经济对话在星期三低调落幕，双方取消了原定的记者会，这是否显示美中经贸紧张再度升级呢？另外，中国首富王健林与万达集团最近遭遇的重重困境背后原因何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就这两个话题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纽约时报》说，如果负责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是否有可能与他的竞选团队串通的特别检察官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川普家族与俄罗斯无关的财务，那么这将跨越了他所能接受的界限。在星期三晚上所公布的一份采访文字稿中，有记者问到那条界限是否代表红线，川普回答，我想是的。他还说，我没有来自俄罗斯的收入，我跟俄罗斯不做生意。在这次涉及广泛的采访中，川普还对司法部长塞申斯回避涉俄调查的决定表示了失望。他说，如果塞申斯在他被提名司法部长前就表示了他的想法，川普会提名其他人选。塞申斯回避了涉俄调查之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了前 FBI 局长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美国去年大选的相关问题。而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也在分别进行自己的调查。白宫拒绝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月早些时候20国集团峰会晚宴上的谈话细节。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记者追问下说，这是一次社交性晚宴，那天晚上活动的性质仅此而已。川普和普京的这次接触是一天前在美国曝光的。桑德斯谈到相关媒体报道时说，当时有20多位各国领导人和翻译坐在附近，在大宴会厅众人瞩目下参加正式晚宴，把两位总统的聊天说成是私下会谈，有点可笑。然而，许多前外交官、政治评论员以及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在谈到川普和普京这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时都表示这不正常。川普的推特和白宫官员坚决否认试图要隐瞒川普和普京的第二次会谈。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梅奥医院在星期三说，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被诊断出患有脑癌。80岁的麦凯恩参议员上个星期做手术，摘除了左眼上方5厘米大小的血栓后，发现了恶性肿瘤。梅奥医院说，随后的组织病理学分析发现了与血栓有关的恶性胶质瘤。麦凯恩办公室发表声明说，麦凯恩参议员的医生表示，他术后恢复良好，整体健康状况不错。跟梅奥医疗小组协商之后，将会决定何时重返参议院。麦凯恩是越战英雄，担任联邦参议员已经有30多年。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麦凯恩参议员始终是一位斗士。梅拉尼亚和我向麦凯恩参议员及其家人送去我们的问候和祈祷，希望他尽快康复。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估计，在55岁以上出现恶性胶质瘤的人，5年的存活率只有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淋巴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在7月13号在中国当局的严密隔离中逝世，19号也就是刘晓波的头七。刘晓波的部分生前好友在北京一家酒店举办了追思会，来缅怀刘晓波的一生，谈论他的政治遗产。刘晓波生前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作家江其生、徐晓等20多人参加了追思会，与会者点燃蜡烛，向刘晓波遗像献上鲜花，鞠躬并默哀3分钟。与会者也依次发言，回顾了刘晓波的一生，寄托对刘晓波的哀思。活动历时2个多小时，而部分刘晓波的好友由于国宝的阻拦未能成行。刘晓波生前好友胡佳被当局软禁在家，而北京异议人士何德普夫妇星期三到达沈阳悼念刘晓波，被沈阳国宝控制，在星期四下午被送回北京。另外，一些广州的公民在星期三晚上在海边摆放空椅子，点燃蜡烛悼念刘晓波。在刘晓波逝世之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依然下落不明，没有与外界联系。 2017年香港书展在7月19号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旅游文化。尽管今年书展上的政治书籍要比往年明显减少，不过由于恰逢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国囚禁中病逝，以及中国民间习俗的头七，有关刘晓波的相关书籍受到欢迎，销售相当快速。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在台湾一些独派团体要求废弃总统府内的金国厅，以加快去中国化的进程。不过，民进党政府对此反应谨慎。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2017年7月19号中午，就在这烈日当头之下，一些民众，包括很多年长人士，来到民进党党部所在的大楼前集会。在火炉般的酷热中，在大批警察的注视下，他们振臂高呼，只要台湾厅，不要金国厅。集会领头者民间团体台湾国的办公室主任陈俊涵说，蒋经国是台湾戒严时期威权统治的幕后黑手。这个星期台湾人民纪念解除戒严30周年，但今天的总统府竟然还有个金国厅，因此蔡英文总统应该快速将金国厅除名，将它证明为台湾厅。这场集会的参与者大多数是独派人士，一些人自封的头衔里含有台湾建国党、台湾国的字眼。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放弃中华民国称号，为台湾证明，但他们的努力屡屡受挫。在当天的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鹤鸣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对一些公民团体要求废除金国厅的主张不置可否。
好，我没有注意到媒体有这方面的报道。那对于外界各种的看法还有这意见，尤其是针对相关的听证意见，那未来我们若有调整，我们会参考外界的意见来做处理。
最近的民调显示，大部分台湾人依然赞成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但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多数民众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在罕见的刊出了暗示习近平大内管家栗战书家人敛财的文章，在一天之后又罕见的删除了该文，并且郑重发布声明道歉。有分析说，这显示中共19大前党内高层权力博弈十分激烈。专家认为，此举是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对习近平王岐山铲除最年轻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一个反制。在星期四的凌晨，南华早报编辑高层撤下了一篇涉及习近平心腹栗战书家人敛财的报道，并且罕见地发表了澄清声明，表示该文章不符合他们的出版标准，因为其中包含了多个未经验证的暗示。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昨天看到此文时就认为可能不会长久，今天被删除还道歉，这说明了中共高层对该报下达了严厉的指令。而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也将就栗战书与孙政才最近分别遇到麻烦，这对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来进行讨论，也欢迎您在明晚按时收听收看。继续，我们看到在最近，中国杭州市律师协会根据网友的投诉，对杭州律师吴有水进行了立案调查。网民投诉吴有水律师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对党、对政府的负面评价，损害了律师的职业形象。在近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多起律师被当地律协整治的案例。我们下面就为您邀请到当事人吴有水律师来谈谈他的看法。吴律师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谈谈您自己到底在新浪微博发表过什么样的言论，为什么杭州律协要对您立案调查呢？
杭州律协为什么对我立案调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说是网友网民的投诉。那么我在那个新浪微博上发的什么东西呢，反正我总共在新浪微博上大概发了28000多条信息吧。那至于是针对哪一条，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啊。
啊哈，那这些信息大部分都是谈论什么方面的消息呢？
有开玩笑的，也有发一些宝宝照片呢，也有些对实质的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呢。
嗯，
那么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吧。
那么您大部分都是转发他人的文章，还是您有一些也是自己创作的一些博文呢？
自己创作的也很多，然后转发的也有很多。
是，那么吴律师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律协对您的调查进展是怎么样？您准备如何来为自己辩护呢？
到现在，他们只是给了我一纸这个立案通知书，其他的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们给我送达这个通知书的时候，我问他们要相关的材料，我说你竟然是对我立案调查，说我是微博上发表什么说负面评论诸如之类的，我说你要总得要给我看看是哪些评论，真的哪些评论，因为我发了将近3万条的评论，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只打一条，他们说会给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
是，吴律师，最后我们大概30秒时间，我们看到最近在17号，北京的维权律师文东海，他发了文章，列举了最近在中国各地的律协对律师所进行的种种打压。您个人对此有什么样看法？到底律协对律师他产生的功用是保护律师呢，还是协助当局来压制律师？
现在总体来看，律协对律师的保护它是不到位的，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很多律师他在职业过程中受到了各种的侵权，但是律协的很少有出面来帮那个律师维权的，包括这个石树新律师，上次他是在福州市万华区法院受到那个侵权，是吧？到现在为止，5月份到现在连续几个月了，没有任何的反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中国杭州的吴有水律师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希望您一切保重，谢谢您。
谢谢。
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立法院呢，近来因为审议一项金额庞大的基础建设预算法案，结果引发了朝野立委大打出手，在野党国民党还以丢水球、扩音喇叭干扰等方式来进行抵制，执政党民进党则呼吁理性问政。台湾立法院再次上演全武行，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针对这个立法院最新的打架事件，而且据说是一个礼拜内频传了好几次啊。你也采访了台湾的朝野立委，那么这些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次的打架事件呢？
的确啊，那么他们当然也觉得打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理由啊。像我今天在立法院采访了这个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他是表示说，和20年前相比啊，台湾现在立法院里面打架的情况其实已经温和很多了啊。那当然他不是说就觉得现在打架就有理了，他还是觉得说，在野党当然他们的反对方式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政治表演的成分在里面。他觉得当然就因此会吸引了很多媒体的这个目光啊，他还是强调台湾的这个立法的这个品质还是要走向这个温和理性，但是还是很可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说至少在台湾这个立法院内啊没有发生这个所谓的这个流血致命的冲突。那我们来听看钟嘉宾委员他怎么说。
肢体的冲突并没有造成很致命的流血冲突，而且它不是在国会殿堂以外发生，换言之，我们希望把讨论意见不同，不要在国会殿堂以外，因为我们政治党派意见的不同，大打出手，甚至呢，有一些暴力的流血冲突、暴动。我们宁可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国会殿堂里面，让这样的社会不同对立意见在国会里面寻求解决。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解压阀啦，哈。
对，这是钟嘉宾的看法啊。那不过这个在野党国民党方面则认为说，现在这个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啊，这个态度非常的这个恶霸啊，觉得好像他编的这个预算就一定要通过。那么国民党事实上一开始也曾经提出一些建议啊，希望他们这个民进党能够采纳，但是似乎好像都不奏效，所以呢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一些比较非常的这个做法来表达他们的这个反对诉求。继续我们来听听看国民党的立委李彦秀他怎么说。
完全执政之后完全违法，那这个当然让在野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特别是这个是举债的费用哦。那我相信站在在野党立场，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画面上了媒体，但是国民党是被逼上梁山，过去这么多的政策我们给予良性的建议，民进党采用了哪一条？完全没有。
对，那所以呢，事实上除了这个表达不满之外啊，这个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呢，今天还前往监察院啊，那么检举这个行政院长林权渎职。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事实上希望能够将这笔预算呢，在今年的九月份就能够这个审议通过啊。但是由现在这个国民党方面这个奋力的这个抵制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似乎要在这样的一个僵局要在短期内落幕呢，是非常困难的。玉文。
是永泰，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人说台湾民众对于立法院再次出现暴力冲突可能都习以为常了，不过在中国也有一些网友说评论说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民主的好处嘛。那么在台湾的一些学界又是如何来看待立法院再次出现这样的一种暴力情况呢？
对，事实上台湾民众也有一些意见啊，他们认为说还是希望能够走向这个辩论啊，让民众了解到底这个预算它的问题在哪里，而不要透过这个打架，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那学者方面认为说，国民党事实上在反对的这个论述上面呢，其实也不太足够啊，而且没办法，现在国民党它就是属于这个屈居少数啊，所以它用了这个民进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激烈手法来瘫痪这个整个议事啊。那么另一方面，民进党呢也是这个重蹈覆辙，用这个多数的这个强势啊，要让这个预算来过关。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只会让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改革还有议事透明呢，可以说是要往上这个提升的困难度是越来越大。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永泰。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轻松一点的话题。迪士尼的卡通角色小熊维尼，他到底是不是中国的网络敏感词呢？中国网民最近反映，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里可以搜寻到小熊维尼的图片和文章，但是微博不允许评论，而微信则是下架了小熊维尼友情系列的表情包。有外界猜测小熊维尼被和谐了，原因是他长得太像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有诋毁领导人之嫌。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美国加州的中国独立作家吴作来先生，谈谈他的看法。吴先生您好。
你好，阿若。
是小熊维尼真的被和谐了吗？很多人说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跟一个卡通人物过不去呢？您的看法？
昨天就是我接受这个议题采访的信息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些试验，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国外的信息呢，就是一些主流的媒体呢都报道了小熊维尼的下架，还有一些是全网封杀这个小熊维尼有关的话题，这些都是真实的。外交部发言人呢也受到了这个国际媒体的这个采访。但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不知道情况。尤其是说这个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不是一个国家的行为，甚至不是说习近平中央的一个行为，而是文化部门的或者网络主管部门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呢很有趣，昨天呢很快的就有变化了。
对，
可能是因为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央的一个反馈，就是全网解封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出现了一个喜剧性的变化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
是，我们知道。那么很有意思，我们刚刚提到了，这或许是主管文化部门或网络管控部门他们下的令，但是在外媒的压力之下，一天之内很快又解禁了。但是我们说到网络的管控，不可否认是越来越严厉了。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在中国可以说拥有很多人口在使用的，在全球也有不少用户的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它的部分功能在中国受到了限制，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是中国要加强对这种所谓的即时通讯平台管控的一个新的信号吗？那么它对中国网民来讲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事件呢和小熊维尼是完全不一样的。小熊维尼呢可能是一些部门呐、揣测上面的意思，害怕上面施加压力来打击他们，就是说我这件事情我如果不封杀的话，那习近平可能就不高兴，那我为了让习近平高兴，那我就来封杀小熊维尼。但是这个封杀这个即时通信这一类的工具呢，是国家的一个长远的战略。 因为最近国外有很多的这个爆料的一些重大新闻都在冲击国内的政治，成为老百姓街头巷议的一个话题，大量的青少年呢也因此呢这个被吸引到推特和这个Facebook 上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受到压力，所以他们出重拳，穷尽一切手段，花巨大的代价来封杀这个 Facebook， 封杀 Twitter， 封杀所有的即时通工具，甚至以前大家使用的很方便的一些自由门通信翻墙软件也被大量的这个被禁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祖来先生，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谢谢。
继续我们要回来看到呢，稍后在我们的现场讨论美中的第一轮全面经济对话是否成了各说各话，川普政府是否将对中国的贸易问题采取更强硬手段呢？另外，中国万达集团最近的遭遇，它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警讯？稍后时事大家谈将会就两个话题来展开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两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全面经济对话，这也是自从今年四月份川习会后，为了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实施百日计划后的首次经济对话。这除了要盘点100天来两国的经贸成果，也为川普政府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谈判平台。不过看来一天的对话进展困难，双方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随后各自宣布取消了原定的记者会。在川普主政下的第一轮美中经济对话黯然收场，这是否代表了美中经贸关系进入不同时代，不会像中国所想的一切照旧？而川普政府会不会采取强硬的措施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呢？美中贸易战的隐患是否还在继续升高？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第一位是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升教授。尹教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时政评论人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 www.voa.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带您来看一看昨天的这场对话。美国之音记者萧洵昨天在现场进行了一天的采访，我们下面就要请萧洵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报道有关的情况。萧洵你好。
你好宇文。
是，昨天这场会议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你在现场的观察，这个气氛是如何？这个进行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首次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在这个新的对话机制下进行的第一次对话，实际上并不是一天这谈判这个情况并不是一天，这是在这个川习会，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海湖庄园的川习会啊，当时美中双方同意啊启动一个百日计划。这百日计划本身呢，就是在这个100天的时间里面找出这个经贸中啊双方的这个贸易中存在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看怎么样去解决。那么等于说这一次对话一天的这个时间是应该是说对过去100天的这个计划做总结，但是呢看来这个情况有些不妙。因为昨天呢从这个开幕式应该是在8:30的时候开始，8:45的时候这个开幕的致辞才开始发表，那么就晚了一点点。那这个语气呢，我们当时听起来觉得也是比较生硬一些，就比直接了当。总的来说呢，就是姆努钦这个财长呢，他重点谈到的是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那么呢，另外一位这个美方的带团人呢，就是商务部长罗斯。那罗斯部长他主要是谈及的是这个川普一直强调的这个美中贸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这个贸易逆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么中方带团人是汪洋副总理，汪洋呢在这个讲话中从头到尾呢强调最多的一点就是要合作。那么这方面这些话里边其实也都包含了很多这种内在的这个玄机在里面啊。等一下我想这些嘉宾应该会做一些这个分析和讨论。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两场记者会在这个开幕致辞之后不久呢，美方先是宣布取消，然后呢中方随之也取消。取消了以后呢，人们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后来就找一些问了一下呢，有曾经在这个对话机制里边工作过的人说，情况怎么样？我们等会儿再来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在这个开幕致辞的时候，姆努钦财长说了一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看。
好的。
For our par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restoring robust.
就美方而言，美国致力于通过3项关键政策恢复经济强劲势头。改革税制，简化规章，改善贸易政策。美中两国必须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共同努力巩固现有国际经济结构，提高和开发先进的经济和金融标准。这些对话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根据两国元首今年四月份会晤时共同同意的100天计划所采取的行动。
The actions taken under the 100-day plan agreed to by our presidents in the April summit.
长话短说吧，因为这个看来后来这个结果呢，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本来呢，这个财政目的有一个官员已经透露说的是双方在就起草一个这个联合声明，但是呢。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各自发表
的
这个
声明
啊。等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就这各自声明这个事情本身，加上这个前面取消这个记者会，就说明这个谈的不是很轻松啊，一定是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达成一定协议。那我们看到也后边有一些分析有谈到，就是主要是在这个中国虽然同意认可，就是说要解决双边的贸易赤字问题，但怎么样去做？是有分析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萧洵为我们所做的介绍。那么继续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刚刚两位嘉宾可能也听到我们记者萧洵还有我们稍早的一些报道了啊。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线上的这个尹尊生教授，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我们知道这一次双方各自取消记者会，那么从刚刚我们看到了两位这个美方代表的致辞呢，也都是全面按照书面声明稿来念。那么双方在会后也没有发布这个联合声明，种种迹象，很多人认为这传递的不是一个很融洽、很乐观的信息啊。那么也再一次显示美中的贸易确实复杂难解。那么您认为到底这次对话它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办法取得任何进展或者对话困难，它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呢？尹教授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现在我觉得目前来讲还处于双方默契的情况，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和整个的谈判的一些策略，所以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双方缺少互信，这是目前这个中美贸易这个谈判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应该严重看到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双方都希望把这个贸易关系这个搞得越来越恶化，这样的话对双方还是都是不利的，在这点上还都有一个希望能够谈成一个结果的一个愿望。但是呢，目前来讲双方的互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嗯哼，是。那么何青莲何女士，您的看法呢？这是纯粹双边的缺乏互信，还是说中方对于一些问题仍然有他坚持的底线，不愿意做任何让步呢？您的看法？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川普政府太着急了，因为这个中美这个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吧，它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几任总统呢？之间形成的一种贸易结构形成的。那么他川普想在第一年就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当然美方比较着急呢，可能是因为川普提出百日计划的时候，双方达成这个计划之前呢是3100多亿美元的逆差，就是美国对中国，那么现在升到了3470亿，还增加了6.5%，看起来就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是。
所以川普比较着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他们可以通过以后呢双方洽谈，还有这个就是列出了一个中美经济合作纲要的明细，逐项的谈，那么就是在哪一些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那个主项上面做点一些修改，比如提高关税，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那么就这里就要看美国自己呢又跟自己的那个国内的三家去谈判了。那么就是这里因为还有一个国内利益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中美本轮经济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呢，我昨天看了一下，其实媒体的广泛征引的是奥巴马的白宫亚洲顾问那个麦伦说的，他一说了以后，那么就是 FT 就是还有 BBC 那个纽约时报都全引用他的话。但是呢这个呢当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人对于川普政府的评价有个立场问题啊。所以我看了后来呢，我觉得呢有一点，其实川普这个对中国的那个很多东西在竞选时谈的，他其实当选以后我就写过文章谈过，有的东西他必须立刻得放弃，比如关于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他根本就不能施压的话反而对美国不好。川普后来到白宫一个多月以后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以后不再提这问题了。所以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概是个问题，但是这不是他下个命令就立刻能改，他需要一些技术细节和中国政府要慢慢的谈，这是一点。其实呢美国在这个中美经济方面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这个优势地位呢只是谈判时期的筹码，毕竟他不能够用行政手段去改变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我的看法。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你回顾一下，从2006年中美之间呢确定了四个谈话机制以来，哪一年的中美经济对话很顺利？几乎没有啊，每一次都是说不顺利，人民币汇率谈判是美国愤怒的焦点，没取得实质进展，贸易那个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是这些内容。
是，何老师，
我想插一句啊，我要插一句，就是说这个中美这次贸易谈判不顺利，不单是要从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这个贸易关系来看，而且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美国的这个全球贸易战略上面来看。这个自从川普上台以后提出这个美国优先这种保护主义这种贸易政策以后，和所有的国家的谈判目前来讲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 包括跟加拿大的谈判，跟这个墨西哥的谈判，跟欧洲的谈判，包括这个韩国的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有一个观望，或者是在了解美国到底是底线在什么地方。
嗯哼，
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不能说单单是就中美关系这个贸易谈不下去，实际上它现在全线吃紧。
是
都没有谈得下去，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也值得研究的。
是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了问题，我想在这里就顺着刚刚尹教授您的说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到了他想请教是在川普的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这个根本原则的主张下，这一次美中经济对话的不成功是否说明了中国对于本国市场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他认为不仅仅是美国，中国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做法。那么另外，虽然川普政府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现阶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不是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呢？那么我想刚刚这个何清莲女士您已经稍微做一番解释，我想继续先请尹教授先来回答，然后再请何女士来回答。尹教授您的看法。
我先讲到后面一个关于那个贸易操纵国的这个提法的问题。这个提法如果说中国贸易这个汇率操纵在以前是有这个情况，起码最近两年三年不是这个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是不希望人民币贬值太快，而是希望这个对美元的汇率是处于一个稳定的局面。所以这个现在这种指控是在美国我想不会把这个作为提出来，如果提出来也没有事实的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再一个就是从这个中美这个根本利益上来讲啊，还是互补性的，不应该是完全从对抗的措施，所以从这个对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通过比较艰难的谈判，最后还是应该能够达成一些比较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共识。
嗯，何女士您的看法呢？
这个我好像记得我在过去的节目里谈过，美国财政部对于这个汇率操纵国列了四项标准。中国呢只有一项达标，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对华贸易顺差这个问题呢就是达标，至于其他的呢三项标准中国都没沾上边，反而是韩国日本德国有的是两项出轨，有的是三项出轨。那么我当时就说过了，如果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要么就专门为中国制定一套标准，要么就全面重新修改标准。那这一点川普做不到。财政部有他的困难，他制定这个标准呢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所以当时我就说了，这也就是川普很快放弃了这个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原因。那么这个中国呢，现在如果要是逼中国人民币汇率贬值吧，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其他的那个国家都不会同意，因为现在那个美国中国这个汇率稳定吧，有关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个如果要是有兴趣，今后专门做一个专题，就这里不谈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刚才尹真生先生说的很对，不是美国和中国一家贸易遇到问题，是一个全球贸易调整的问题，而且川普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关税问题。他不但是国内的那个税改法案呢现在不顺利，还有就是这个关税问题要提高，很多问题也不顺利，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国内政治呢影响到国外这些规则的制定，所以他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我觉得目前呢就是在这么一次经济对话就认为川普的什么政策失败啦，或者是中美经济关系如何如何，我觉得呢，好像是言之过早。
言之过早。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刚刚我们在记者报道的时候也谈到了，后来美中两方呢是双方各自发表了一些声明，我们就先来看看是不是能从声明当中我们也能嗅出一些端倪啊。在美方方面呢，这个美方在声明里面是这样说的。中国方面认同削减贸易赤字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双方将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另外他还提到了美方将会在贸易问题上继续以平衡、公平和互惠为指导原则，为美国的工人和商业机构营造公平竞争机会。我们致力于达到由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所设立的这个重要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我们看到在新华社所公布的这份声明里面，它则是以 美中认同双方贸易百日行动计划取得重大进展作为标题，提到说两国在对话中同意努力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意促进贸易和服务，并且创造更公平的投资环境。美中两国将继续努力促进高科技产品贸易，并且加强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发展方面的合作。我想继续请教两位专家的就是在市场发展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代表团的率团团长汪洋他自己在会前他自己也承认了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而且还存在着对外资企业的法规要松绑，还有打击仿冒等种种的问题。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尹教授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无法来改善这些问题，无法来进一步的开放它的市场呢？
这个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方面，这里面原因比较多，它涉及到这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运营过程的问题，人才的培养的问题，和它这个它的经济安全的问题，在这几个方面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可能就盲目的把金融市场全面开放，还它这是有一个相当于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在上海搞这个自贸区的试验呢，它都在进行各种办法在来熟悉这些规则，进行一些试探性的一些准备工作。这在这些工作完结之前呢，中国全面这个开放这个金融市场，它对中国的利益来讲，有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讲，现在有一个知道的指导中美贸易关系里面啊，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或者是具有前瞻性。因为中美之间在高科技，特别是 IT 的产业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下，两个国家互相合作，今后的利益和今后的机会要远远大于目前的分歧，这点如果看不到的话，将来就非常可惜。所以不要用眼前的问题牺牲了未来合作的机会，这点我觉得是中美贸易谈判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电话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候，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的答复。这是来自湖南的任先生，任先生您好，请说。
喂，哎，
你好，哎，您好，请说。
你过来吗？就是美国现在总是关心经济和军事，把它放在首位，认为川普应该把他的这个软实力要大幅的提高，就是他的那个看不见战线呐、啊，什么那个隐蔽战线呐、啊，要大幅提高，不能专注经济和军事。
好的，哎，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南的任先生。好，他的看法就是，川普政府是不是把这个经济与军事化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我想继续请何清莲女士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在接电话前谈到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中国没有办法来进一步的开放市场？那么我们从长远来看，这次的经济对话或许就像尹教授所说的，并不代表未来美中经贸的前景就因此而暗淡了。但是不可否认，它再次凸显问题的困难度。您认为这次经济对话凸显了美中经贸关系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呢？何女士。
大概面临的挑战还是老问题，第一就是知识产权。目前正在北京开放一个车展，这个车展呢有一个世界奇观，全世界都不会有，就在中国有一个呢，就是进口车展区，还有一个呢就是仿冒进口车的中国车展区，就是山寨版和它的侵犯知识产权到来的那个版同时展出，这在美国是不会出现的，在欧洲也不会出现，但是在中国堂而皇之出现。那个进口车的那些厂家也没有因此愤而抗议，退出展出，就是一切规则都到中国绕了一个道。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国外的那个企业，自己也知道是自己呢服从了中国的一些规则潜规则，这是当然，这个也不能怪他，因为连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人民币入难的时候，都把这个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变成了可自由使用，他自己都改了规则，你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中国的那个金融开放， 中国的金融开放呢，你要想像中国目前呢，银行都是国有，而且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金融要真的开放，那么可能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得全面垮台，所以它必须要保护。这里是中国政府呢，一个对外不愿意明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第三个就是产业方面，产业方面呢，中国大概就是一个市场准入，有一些所谓事关那个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产业不让外资进入。那么国家安全呢，当然就是军工产业啊，对，还不让外资进入。但是呢，在这个什么国计民生，大家都知道那些垄断型产业，不要说外资不能进入，中国民企也不能进入，比如通信、那个能源，这些都是国企垄断。所以美国如果要想进入这些行业呢，那就是等于动了中国政府的钱袋，因为这里这些什么两桶油啦，还有这些
困难度非常的高。
对，它是中国政府的钱袋嘛。
是，好的。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关于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落幕了。那么相关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继续，我们要带大家一块来进行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第二个话题讨论。那就是最近以来有关中国首富王健林及他的万达集团的新闻不断，先是传出了万达突然大量的出售商业地产的项目，进行反常的大甩卖，随后呢，中国政府要求各银行停止对万达的海外投资放贷，在7月18号，我们也看到了万达系的股票和债券集体下跌，是一个月来的第二次股债双跌。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曾经风风火火在海外大举并购投资的大财团成了政府不爱、市场不理的高风险企业呢？那么中国政府拿王健林来开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万达的遭遇是否显示了中国的私营企业要时时来面对政府政策的枪口威胁呢？我们接下来要就此继续的进行我们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仍然是美国西东大学的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尹尊生教授，以及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何庆莲女士。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400-120-0551，同时通过 VOA 卫视的 YouTube 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就先请教我们的尹尊生教授，您注意到了最近有关万达集团的相关报道吗？为什么万达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这个万达集团这个发展整个的全部历程来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他这个，他这个老板这个企业家精神呢，表现得非常充分，但是他后来的扩张啊，确实有点过快过大，特别是在海外的这扩张，那是有点相当大的盲目性，对这个市场的可行性，和他的这个风险的评估，我觉得都不够。在中国这个目前来讲，他把他的整个房地产产业这个打包，这个出售，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正面来看，它是有前瞻性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走了这么20-30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在这个情况下，在不能够继续得到政府很可靠的贷款的支持情况下面，他如果继续保留啊，他这个包会烂掉。这个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能够在他出现大的问题之前把它甩卖掉，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嗯，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政治方面的意涵呢？因为很多人在提到王健林的时候，也提到他与这个中共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他的一举一动确实也受到市场很大的关注。现在在19大来临前夕，很多人对于这个王健林还有万达的一些决策，觉得这是不是传达出一些政治信息？尹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从目前这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反腐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它的重点还是反对这个贪腐的官员，对企业基本上企业大企业，它很多行贿的这些企业，它并没有这个大动干戈，这样它会使整个的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这个发展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在目前来讲，我还没有看出这个，在10月之前要拿这民营企业开刀的这么一个大的举措， 这样如果有这么举措，那将来是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涉及到的面太广，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不应该从这方面来解读。
那何清蕾女士呢，您觉得应该如何来解读万达在最近的一些作为和他们的遭遇呢？
万达的情况既有国内经济背景发生极大变化这个背景因素，第二个呢就还有万达本身的一些问题。先讲这个背景因素，背景因素呢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呢已经从原来想发展成一个海外最大投资国，不管是这个跨境资本流动，变成了外汇流失过快，那么要进行货币维稳的关键就是要保住这个3万亿外汇，那么这就是一个大背景。从王健林本身来说呢，王健林当然有点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是屡屡踩了红线。近几年王健林从这个2014年开始放弃房地产开发，逐步把资金转到海外，他在海外收购的多是娱乐产业、足球队，还有房地，就是昂贵的那个豪华房产，比如在伦敦那一套5800多万英镑的那个房产，这些房产呢买主很少，这些年都是中国人在买。那么王健林现在的海外资产已经达到多少呢？给他算了一本账，是2540多亿人民币，算起来呢是将近这个就400多亿美元，4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1.3%左右。那么这样子下去，那个中国政府如果这些外商资本、中国的资本都这样流失，那还得了？所以呢，中国政府呢现在对这个王健林的措施是，正好是他们外汇外管局副局长前些天讲的策略，就是正准备流出去的要堵住，已经流出去的要秋后算账。所以没有抓王健林，也没抓王健林，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要把人扣住，把钱逼回来，
把钱扣住，
把钱逼回来。所以现在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银监会专对万达公司下达的文件，其中4项措施，招招都是对这个王健林的资金链开刀。就是第一是不准王健林的那个项目，就是再用国内的银行贷款去购买。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个，万达的那个资产负债率是70%，相当高，基本上是在国内发债券、银行举借贷款到海外去投资。那就是说你的资本都出去了，如果以国内留下的这个窟窿，那不就是又是银行的坏账，所以政府要扣住。第二个呢，就是不准这个万达再用国内的那个就是国内的那个钱往境外的企业注资。第三点，不许万达通过各银行再进行资产重组等等，就是它的那个产业链那个资金链就有了这4招旗下以后呢，基本上就断绝了。所以王健林最近在大卖自己的资产，卖资产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还银行的贷款，
偿还贷款，
以免那个资金链断裂。
好的，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请您简短的发言。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那个和你是。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没和权贵们分享他的劳动成果。毕竟他的劳动成果没有权贵的协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发家致富，而且他的大部分资金来源全部是权贵提供的，没有他自己的资金，他自己就是个穷光蛋。
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的福先生。我想先请何女士来做一番简单的答复，顺便提一提，在最近这个王健林的遭遇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这王健林被认为是与这个中共关系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商人，他的这个遭遇，甚至有人说他会不会步上吴晓辉、肖建华的后尘？那么这是不是也给中国的一些商业界人士带来了一些警讯？您的看法，简单两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
王健林当然有政治靠山，新老三届常委的家属都在他的，都和他有那个关系，就资本关系，这个王健林自己也不讳言。但是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叫做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步第一集就是把这个江湖去掉，变成了毛邓习三代。习近平现在是从邓小平那里接那个接班，经过他的改革理念，那么连这两代领导人都要抹掉了，那么就是等于否定了他们的那个第二级，讲经济几乎全盘否定了江湖时期二十年来的经济那个发展方略，环境污染还有就是那个出口结构的问题，导致国内透支资源过多，还有社会分配不公平，内需拉不动，三驾马车失灵，这些全都讲了。那么既然连这三代，连这两代领导人都要的政绩都要抹去了，那么这些领导人的家属在王健林这里投点资，能够有投点资能够保护吗？至少是在习近平现在是已经不能保护了。所以呢，应该说事情呢要动态的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我想我们节目剩下最后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尹尊升教授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是中国为何开始收紧这些企业在海外、在境外的投资与扩展？刚刚何青莲女士谈了她的看法。另外，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认为是中共金融出大问题了，跑的资金太多，私企这些白手套们被养肥了，要杀，主要是要他们的钱拿出来。郭文贵跑了，马云还有其他靠中共发财的都会随时被中共拿出来祭旗。我想请尹教授谈谈您的看法，一分半左右时间。
哦，我的感觉就是中国在开放以来整个的金融的管制这个确实漏洞非常多，特别是在过去外汇收入比较好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鼓励和是引导企业海外投资，这个贷款都是银行出，这个从银行那边的这出的钱。但是现在呢，发现最近不到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内，这外汇流这个外流非常严重，这样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金融这个平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央政府不得已采取一种收紧的做法，但这个做法现在可能的力度可能比较大。这个里面这个做法呢，我觉得是一个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这些企业家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的问题。如果预期比较好，资金就会留在国内；预期不好或者有比较大的风险，资金就会外流，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目前来讲，所以叫稳定住国内的经济，是比较有效的制止外汇外流的这个
好的
一个手段。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何青莲女士还有尹尊升教授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与您探讨中共两位入常的热门人选孙政才和栗战书最近分别遇到了麻烦，这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请您按时的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川普总统从竞选开始就威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强硬，目前因华盛顿需要北京合作对付平壤，川普政府是否会软化政策？正在举行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否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中国时间7月21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